中共官员现场阻挡澳籍记者，成雷遭抨击。总理内塔尼亚胡解散战时内阁。普京时隔24年再访北韩，南方数万人撤离，多人死亡。北方热浪滚滚，持续干旱。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8日礼拜二，欢迎收看希望之声每日要闻，我是林欣。观众朋友们，你是不是厌倦了充斥着暴力和不良内容的电影和电视剧？现在干净世界影视平台为你提供一个全新的选择。干净世界影视平台精心挑选每一部电影和电视剧，回归传统，致力于为你呈现纯正积极向上的影视内容，传递传统价值观，令你重拾经典之美，没有不良内容，为你和家人提供一个安全的观影环境。现在注册使用希望之声的专属优惠码 SOUNDHOPE， 即可享受 15% 的折扣。曾被中共囚禁3年的华裔澳籍记者成雷，6月17日出现在签署协议仪式上，但遭到中方人员的刻意遮挡。现场影片被发布到网上后，中方的行为立即引来了大量的批评。这个是一场由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和中国总理李强共同参加的签署仪式。两人在会谈后宣布，中国将把澳大利亚加入免签证国家的范围内，还计划加深在经济、贸易、环境领域的合作。成雷当日是以澳洲天空新闻台主持人的身份出席这个活动的。网传影片显示，中澳总理签署协议仪式开始的时候，成雷和其他澳洲同行一起坐在记者席上。这个是一男一女两名中方人员刻意站在成雷和摄像机之间，防止他被现场的镜头影到。据英国卫报报道，两名中方人员是中共驻澳大使馆工作人员。有澳洲官员见状上前介入，一开始礼貌地要求两人走开，当这些要求被无视后，报道称一位澳洲官员说，你正在站在我的澳洲同事前面，你必须走开，但该要求仍然被无视。随后另一名澳洲记者和成雷交换了位置，这个时候两名中共使馆官员又企图走到成雷的身边，但被澳洲官员及时拦住。事后成雷对媒体表示，我只是猜他们中国使馆官员是为了防止我说什么或者做什么，会看上去不好看，但是他们这样做本身就很难看了。这个事件在澳大利亚引发争议，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对此回应称，他对该事不知情，但表示无论是在国会大厦定是其他任何地方，人们应该都可以充分参与。成雷被阻挡的影片很快吸引了其他记者的注意。英国广播公司 BBC 记者爱德华·劳伦斯在社媒平台 X 上称，这个是审查实况直播中。澳大利亚人驻北亚洲记者格拉斯哥亦写道，大多数澳大利亚人会对他们的行为感到震惊。悉尼先驱晨报驻北亚记者丽莎·威森廷谴责说，他们敢在外国领土上的议会大楼里面，在摄像机环境之下这样做，这个好好地说明他们是几咁轻视澳大利亚的民主机构和第四权力新闻媒体。成雷曾经任中共央视英语国际频道财经回顾节目主播、中共环球电视网 CGTN 财经新闻主播。2020年中共当局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其3年监禁，去年10月刑满获释后被驱逐出境，返回澳洲之后加入天空新闻频道，担任电视节目主持人和专栏作者。中澳在经历了过去几年的紧张关系之后，时隔7年后，中共总理首次到访澳大利亚，被视为是局势缓和的象征。在李强出访前，中共已经取消很多针对澳大利亚商品施加的关税及出口障碍，但双方仍然在多项议题上存在分歧。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17号解散了他的战时内阁。据路透报道，一名以色列官员17号表示，总理内塔尼亚胡解散由6名成员组成的战时内阁，这个是以色列战时内阁成员金池9号晚上宣布辞职后，人们普遍预期会有的举措。路透指出，内塔尼亚胡目前被预期会就加沙战争和一小群部长举行磋商会谈，这些部长包括曾经是战时内阁成员的国防部长加兰特和战略事务部长德默尔。以色列军方礼拜日宣布将在加沙南部对哈马斯武装分子的轰炸实施白天11个钟头的战术暂停，以便令更多的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运送到遭受饥荒的巴勒斯坦人手中。根据法新社的报道，礼拜一虽然发生一些零星的战事，但是战术暂停似乎仍然得以维持。以色列表示，以军对加沙南部进攻的战术暂停在不久的将来仲将持续，以便令更多的运送救援物资的卡车进入以色列控制的埃雷姆沙洛姆过境点，这里亦是援助物资进入加沙的一个主要过境点。运送救援物资的卡车从这里就可以安全驶上连接加沙南北的主要道路，将食品和医疗物资运送到加沙的其他地区。以色列军方宣布的战术暂停适用于拉法地区12公里长的公路，但是大大低过包括以色列最坚定支持者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施压以色列和哈马斯同意的在加沙实施全面停火的建议。美国提议的停火方案要求在整个加沙实施6个礼拜的停火，同时哈马斯释放人质以换取以色列释放被关押在狱中的巴勒斯坦人。不过陷入僵局的停火谈判没有出现突破的迹象。此外，以色列战略事务部长德尔默和国防军前参谋长艾森科特担任观察员职务。战时内阁成员在整个以哈战争期间共同做出重要决定。几日之前，金池和艾森科特均离开了战时内阁，他们批评内塔尼亚胡未能够制定加沙战争战略。在整个战争期间，内塔尼亚胡在来自以色列最重要的盟友美国、全球日益强烈的反战反对派以及他的政府伙伴，其中主要包括财政部长斯莫特里奇和国家安全部长格维尔的压力之间发挥了平衡作用。以色列军方表示，在礼拜日加沙以及其他地方穆斯林开始庆祝屠宰牲口节之时实施战术暂停的决定，是在与联合国以及国际救援机构进行讨论后作出的。据克里姆林宫新闻局6月17号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6月18号至19号对北韩进行国事访问，这个将是普京时隔24年对北韩的首次访问，这个亦是金正恩时代以来的第一次俄罗斯元首来访。普京上一次访问北韩是在2000年金正日执政时代，2019年双方亦曾经讨论普京访北韩的事，但最终未能成行。几个月以来一直在这关注俄罗斯的人都知道普京总统将前往北韩。据南韩消息称，普京最快将在6月18号到访北韩，卫星图像亦显示北韩正在进行明显的准备工作。近期俄罗斯和北韩两国互动频繁，6月12号金正恩在俄罗斯联邦国庆日向普京致贺电，电文中称北韩和俄罗斯友好合作关系，我们去年9月在东方航空发射场进行的有意义的会晤引领下升级到战无不胜的战友关系，百年大计的战略关系正在不断加强和发展到更高阶段的国家关系。南韩担忧俄罗斯和北韩或者以普京访北韩为契机，建立相当于有事的时候自动军事介入水准的紧密军事合作关系。南韩媒体《 北韓日報6月14日曾經以北韓和俄羅斯或簽署加強軍事合作的新條約為題報導，說以俄羅斯總統普京時隔24年再次訪問北韓為契機，北韓俄羅斯簽署加強兩國之間的軍事和安全合作的新條約可能性被提及，兩國可能奠定超越武器交易的長期軍事合作的基礎。報導引述南韓政府高層相關人士的擔憂，說考慮到國際形勢，依次普京訪問北韓和24年前的層次不同，因此認為是非常危險的。南韓媒體預計北韓和俄羅斯會審視去年9月首腦會談後進行的各領域的合作成果，討論追加交流的方案，估計會優先強調被國際社會譴責的負擔相對較少的經濟合作話題。國際社會的擔憂是俄羅斯可能向北韓提供武器援助，北韓希望得到核動力潛艇、洲際彈道導彈、偵察衛星、戰鬥機等援助。去年的首腦會談則重於以北韓向烏克蘭戰場提供常規武器為核心的短期交易。在這次會談上，雙方可能就共同開發武器系統等超級密切的軍事合作達成共識。英國 BBC 中文6月17日報導，目前北韓和俄羅斯的關係雖然不及蘇聯時期的水平，但已經從相互的寒暄走向相互的利益，這個令西方感到擔憂。自普京2022年2月下令全面入侵烏克蘭以來，俄羅斯刻意宣揚和北韓關係的復興，在美國及其歐洲和亞洲的盟國引發警覺。中國南奴北韓態勢仍然在持續，北方的滾滾熱浪和持續乾旱天氣致數百萬畝農田受災，農作物極度缺水，農民將面臨火粒無收的慘境，而南方的暴雨和洪水已經迫使數萬人撤離，並傳出以致多人死亡和失蹤。近日福建省龍岩市武平縣普降暴雨，至多處山體滑坡，共造成四人死亡、兩人失蹤，全縣多地受災嚴重。據中共央視新聞客戶端6月17日報導，16日福建省龍岩市武平縣普降暴雨，當日晏晝2點鐘開始局部驟降特大暴雨，24個鐘頭過程雨量最大是岩前鎮372.4毫米，全縣多地受災嚴重。福建省氣象局表示，依次強降雨過程暴雨範圍最大日降水量、最大過程降水量綜合強度均已達到極端事件強度，目前武平縣已經啟動防暴雨一級應急響應。17號7點福建省氣象局繼續發布暴雨預警二級，預計今明兩日福建省內陸和北部地區仍然將有80至250毫米的降水，局部地區雨量恐怕達到320毫米。目前福建省相關部門已經啟動福建省自然災害救助三級應急響應。據央視新聞報導，廣東省韓江上游在16號上午8點至晚間11點出現強降雨，全區平均降雨量73毫米。受其影響，位於梅州市大埔縣的韓江干流控制站三河坝水位站16号晚间11点40分水位降至警戒水位42米，韩江流域的17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丁江等7条河流超保、松原河、石屈河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的洪水。韩江是广东省省内第二长的河流。另据新京报报道，强降雨导致广东省梅州市平远县招岭县各镇均出现城乡炉内炉。梅州市三防指挥部在16号晚间10点30分将防汛三级应急回应提升为二级应急回应。16号晏昼，平远县东石镇一桥梁被洪水冲断，受强降雨影响，梅州市多地学校17号停课。据网络流传信息， 廣東省梅州市招領園準備在晚上被水庫泄洪，洪水將經過梅縣石屈河流域松口，下游將承擔巨大壓力。同南方民眾求雨停相反的是，北方民眾跪地求雨。過去一個禮拜，包括北京在內的中國北方大部分地區經歷了高達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河南、山東多地持續乾旱，民眾無奈跪地求雨。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